大家好，欢迎收听《女人不孤单》，我是 Mary，
我是 Joy。
Joy 这两个礼拜还好吗？
三级防疫已经习惯了，倒是开始慢慢尝到一些比较正面的部分，就是家庭秩序开始建立了，自己也多一点时间可以看书，也最近看了不少书。
我们家也一样，我们家现在家事都分配得很好，没有人会推脱，然后也没有人会抱怨。我也越来越享受就是大家都可以在一起的时间，所以很不错的一个假期。我觉得好像人生中按了一个暂停键，然后大家都回到家里面享受家庭生活。我们是幸运的一群啦，我觉得就是说我们还可以，
大家都还健康，还健康，还有余裕可以享受这些家庭生活。
还可以 work from home。那 Joy 最近看的书有哪一本是想要跟我们分享的呢？
是的，有一本叫做，有一个名主持人在美国叫欧普拉，大家应该都听过。那他出了好几本书，在这几年他好像比较关注身心灵方面的。那最近我在图书馆借了一本电子书，叫《欧普拉觉醒的勇气》。那这个觉醒的勇气呢，是他把一个礼拜天的讨论身心灵的节目，把他跟各个身心灵的大师或是写书的一些作家跟他们的对谈集结成一本书。那这本书里面访问了几十位身心灵界比较 有成就的人。那其中有一篇我非常有感触。好，那这一篇是这个他跟他对谈的人呢叫做 Iyanla Van Zandt， 他是美国的，他是一个律师，他也是黑人女性，然后他是心灵成长跟心灵治疗类的 作家，他也写了好几本书。然后他也是一个牧师，所以他是很斜杠的一个多才多艺的黑人女性。然后他里面呢有一篇跟他对谈的时候，他谈到说我们人常常会有无来由的恐惧，然后因为这些恐惧，其实我们做了很多可能伤害别人或伤害关系的事情。那他总结就是人的这些恐惧可能分为四类，我觉得他这个分类特别好。那哪四类呢？我先介绍一下，我们待会来细细谈。第一类叫做失去爱的恐惧，这里面泛指失去他人对你的爱，又或者是你对他人表达爱意被拒绝，所以感觉自己的爱没有被接受，这一类叫做失去爱的恐惧。第二类呢叫失去安全感的恐惧。那第三类呢是失去控制的恐惧，这个控制里面泛指对自己的控制，对他人的控制，还有对未来的控制。那第四类最后一类叫做不被看重的恐惧，不被看重就是自己不重要或者自己没有价值恐惧。那我觉得这个四个分类呢超级好的，我看到的那一刹那我觉得哇，我好像人生的经历到现在多多少少都有。然后但我也开始，也第二个部分就是感觉到说这些多多少少都有的恐惧，有一些我现在看得出来我那时候在恐惧的是这一些，可是在年轻一点的时候可能看不出来，如果早点能看出来可能我就不会那么恐惧或者是那么害怕，我可能可以有别的方式来处理。那这边我想问一下，就是 Mary 可能在这四个类别里面你有没有一些经验是你自己的恐惧或是你家人的恐惧？
其实我发现都有，但是如果比较明显的例子是第二种恐惧叫做失去安全感的恐惧，或者是缺乏安全感的恐惧。我觉得这个东西对很多的妈妈就是父母应该都有。例如说当我们对小孩的未来感觉无力或无助的时候，因为是未知还未发生嘛，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打着为他们好的旗子，然后去过度干涉他们的生活。那所以我自己的例子是关于比如说小孩子身体健康的部分啊，跟他们自律的部分。所以例如说我的小孩可能非常的爱喝珍珠奶茶，然后吃东西吃比较甜，奶制品吃很多，那这个我就会因为担心他们身体不好，然后所以就会想要控制他们，想要用一开始比如说用零用钱控制啊，或者是必须知道他们的这个叫做什么时候什么时间点吃了什么喝了什么。可是你会发现哦，其实没有办法的，就是他们出去他们就自己做一些就是 要去哪里买什么东西，你不可能24小时跟着他、嗯、你也不可能在他身上装了这个叫做什么针孔摄影机，所以其实你只能够最后你只能够放下，就是说原则上你告诉他这个东西不好、嗯、但是要不要喝进他的身体真的是只能够看他。那还有就是自律的部分、嗯、自律的部分我跟我小孩曾经有很大的这个冲突哦，就是在于比如说假设他没有控制好使用手机的时间，或者是没有控制好玩这个电游的时间，然后就导致隔天可能爬不太起来，或者是睡眠的品质不好，这个就会让我马上联想到说会不会未来他在上班的时候因为玩手游然后玩到睡过头然后就不去上班，然后旷职个两三天就被公司开除了。所以对，
这想太远了会不会？
我的
一般的父母可能最近担心小孩看3C都是怕眼睛坏了。
对，
那你怎么联想到他长大后不自律被公司开除？
所以我们必须要讲每一个人的恐惧基本上还是有等级部分层次的这个不一样哦。那我可能就是超级缺乏安全感哦。所以这个东西所以就导致我们曾经有一段很不快乐的时间，因为我必须要去控管他的使用手机的时间，然后所以就常常会有争吵。那我现在的想法是我比较能够选择或者是说我也被教会了，就是我必须要让他们自己去做决定，我把这个严重性告诉他们，那能不能够控制其实真的也只是他们的人生，他们替自己做决定，然后他们我不要导致我跟他的关系不好，这个大概是我后来学会的哦，就是说但真的很难，我相信任何一个父母都很难做到说完全的放下、嗯、那我们只是能够说尽量。
这边我想问 Mary 是你是孩子几岁以后你才觉得你把该讲的跟他讲了，剩下就是他自己做决定了？因为像再小一点的孩子国小生好了，你觉得你跟他说他真的能懂吗？他真的能为了避免未来一些不好的事情他就拒绝眼前的诱惑吗？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我是一个还蛮自我的妈妈，所以其实我是在跌了很大的一跤之后才发现说我不应该这样子去因为我自己的恐惧而去过度的干涉他们的生活。所以应该是说你刚问我大概是小孩子几岁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是他进大学、嗯
进大学、嗯、
对，我自己也知道我能够稍微培养他们自律的习惯是在大学以前，所以在大学以前我对他是有要求的、嗯、那进了大学之后其实我觉得就是要让他去闯、就算是跌倒了也是要让他自己去想办法怎么样站起来。所以到他大学我基本上是完全的我觉得 80% 是放下的。那、嗯、但是到大学的时候我也才发现说诶，我好像跟他跟我是有一点距离的比如说我们在看小时候的这个录影机video 我们出去玩的这些 video 你就会发现说那个时候我们很亲近，有很多的肢体接触的动作，但是我不知道是因为长大了还是他其实对我是心里面是不满的，所以这些比较亲密的举动是没有了。所以 我觉得如果让我应该是说如果我能够早一点发现我对他的爱跟恐惧是连在一起的，然后我能够尽量去避免恐惧的部分就是占据太多我对他们爱的部分的话，我希望是在高中，我觉得在高中、嗯、
就渐渐放下让他们自己去决定。
对，可是我还是觉得很难，只是说我觉得我还是会恐惧，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开始要申请大学、嗯、不管你是申请国内或是国外的大学、嗯、其实都是最 critical 的时候，所以我只能够说、嗯如果让我回到那个时间点，我能够做的是我的表，就是我的愤怒不会那么严重，我的情绪不会那么高涨、嗯、我可能会用比较平衡的态度去面对我的恐惧，然后去跟他对话，就是说目标还是以不要伤害我跟他的亲子关系。
嗯，那个是最高指导原则，在那个之下才是对他的说教 对吧？
对对对对。
嗯，你刚刚提到的我倒蛮惊讶，因为你对孩子的安全感这个叫什么都是身体的或自律的，可是我在比较多家长那边听到他们的担忧都是学业的，那学业会影响到未来，影响到未来甚至你是不是能够站在一个很好的社会阶层给自己很好的生活。
对，
好，那举比较极端的例子，我在 外派香港的时候呢，在香港遇到一些中国内地来香港读书的带孩子读书的妈妈，
嗯，
那这些妈妈呢会把小孩的时间排得很满，都排满很多课，然后这些课都有一个共同性，都是可以去考证书或是有级别，所以你就可以感觉到你今天钢琴现在是多少级，明年又多少级，然后你的高尔夫现在是几杆，之后又是几杆，
嗯，
那有一次我跟孩子的同学妈妈说，我安排了一个网球课，你孩子有没有兴趣一起来？他第一句话就问我说，这网球 有分级吗？我能知道我现在是小孩晋级多少或是积分多少吗？
嗯，
我说没有，除非你开始去走职业路线，你就会有世界排名。他说那我这钱花的挺亏的，因为我都不知道我花了以后小孩现在是进步指标到哪里，
嗯，
然后他说那没有进步指标以后申请大学就不能放在 CV 里面啊。
嗯，
哦，那我好惊讶，一方面是说我觉得你这个太功利了，为什么你做的凡事都是要以能不能申请大学 为最高指导原则，哦
嗯，
那第二个是说所以因此你帮小孩排的都是这一些，那小孩全部的时间被排满满，他最珍贵的那些无聊的时刻迸发出来的创造力就没有机会了。
嗯，
好，但我惊讶的是这两个。不过他们很深层很深层的恐惧是说，都从内地出来花了大钱来香港念国际学校了，将来就是要瞄准念很好很好的大学，嗯，所以从现在开始每一步每一个时间都得计较，都得用在最好的，都得用在刀口上。
嗯，
我花的每一分钱，小孩花的每一分时间都是要帮助学习，然后帮他推进到好的大学，人生后面就会顺利。那我觉得这个他们最后背后为什么这样做，这些虎妈们好了，他们其实就是源于对孩子未来如果没有进到好的大学，他觉得他们的社会地位什么会，他会没有安全感。
嗯，我觉得这个取决于在我觉得做父母的我们对小孩的未来有两个层次的担忧，一个就是说他有没有办法在经济方面自立在社会上，但是我另外一个层次的担忧是，我觉得我现在比较希望知道我的小孩有没有能力让安顿自己的身心，然后因为我觉得我对我的小孩有基本上的自信，就是在我们这样的家庭，然后这样子的就是说教育环境培养出来的，我觉得基本上你说养活自己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啊，那要过到多优渥的生活，嗯，这个不知道，但是养活自己没有问题。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我比较探讨跟比较希望能够帮助他们的是怎么样安顿自己的身心。因为这十年来，尤其是我觉得这十年来在欧美跟美加这个地方，life coach 越来越盛行了这个工作，那为什么？意思就表示说越来越多人需要很多人给他们在生活上跟心灵上的一些治疗或者是引导。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当你有钱了，或是当你不担心你的生活是不是就是担忧你没有饭吃啊，没有衣服买，没有衣服穿的时候，不需要这些担忧的时候，你自然而然的就会去想说，那我快不快乐我有没有办法跟我自己好好相处。所以这些东西我觉得这是为什么我对于身体健康跟自律比较在意多过于学业的我觉得应该是，
你说的很好，
应该是这样。
然后让我想，你这样说让我想到几年前我跟我先生的在美国长大的侄子有一番对话，那时候他刚刚毕业了出社会，然后我就跟他说，那你现在有没有喜欢的女生啊，你可以交往的对象准备安定下来。他就跟我说我在家的那几年我妈妈培养我生活上的独立，他说所以他去大学自己住自己弄吃的什么没问题，然后现在大学刚毕业了他找到工作，他觉得他有经济上的独立，这是第二个独立。可是他说他觉得他还没有办法走进婚姻，是因为他觉得他的情感没有办法完全独立，那他觉得要三块都独立才能够是一个完整的人，走进去婚姻才不会害了别人。我觉得他很成熟，那他说什么是情感的独立呢？就是他总要感觉到他交往的对象是不是他真正喜欢，真正可以长期，因为他还在摸索，他不知道他适合哪种女生，他觉得他需要一段时间经历过一些，然后他才感受到说怎么样的对方是最适合他， 的，然后他想要走一辈子的人是怎么样，同时他也在摸索他在感情里面他想追求什么、那他觉得这一些都经历过了才能叫称作叫情感的独立，那情感的独立也必须包括有一块如何自处，如何跟自己相处，他觉得自己相处都没问题了 才可以跟一个另外一个个体来相处的比较好、那我很惊讶他24岁就有这种智慧，他正慢慢数、他大概三个独立哪一个方面都到位了，三个都到位了他才能结婚，那他今年28了，他下个礼拜要结婚，对、恭喜他，
恭喜
这么成熟的男孩子，对，28岁的时候，老实说如果我现在想任何台湾的男孩子或我儿子好了28岁说要结婚都觉得有点早、可是因为你看到他的成长过程跟他的历程就觉得他的28好像蛮 ready 的，
成熟了，
对，
所以我们还有第四种恐惧，可以，
第四种没有价值的恐惧，这个我觉得应该你我周遭都蛮多的，我自己观察，
对，我们刚刚在讲第四种恐惧就是不被看重的恐惧哦，所以
或是没有价值的恐惧，
对，所以我们觉得说就是老年人好像比较常发生这种事哦，比如说你 妈，
我的观察我妈妈，对，我的观察我妈妈好像有一点这个迹象、那但不过我觉得她是有一个历史背景的啦，她可能在30岁接近40岁的时候遇到了我爸外遇嘛、然后所以她在那个时候可能会有第一关就是失去爱的恐惧，她不值得被爱了、外面的第三者比她好了，然后可能好几年都是处于这种害怕里面，然后在之后我的观察就觉得他好像也死心了，觉得我爸反正就是决定两边了，所以他我们家这一边他必须要坚强起来，因为他还有三个小孩 要靠他嘛，所以他也会后半段我感觉他就比较是说那我们就自立自强、没有你爸爸来照顾我们我们也没关系我们可以的，所以逞强久了以后现在到现在我们都大了我们都可以照顾他了精神上跟物质上，可是他还是很害怕拖累我们，拖累我们的经济或拖累我们的精神或时间、所以他常常会在亲戚圈或朋友圈里面放话说、他自己一个人很 OK 啊，然后他以后就是绝对不会拖累小孩，他甚至想好了万一有怎么样他就去住养老院，那我们有时候好心想要比方说帮他过生日或者是买点什么好吃的给他，反正只要问他想吃什么帮你过生日带你去哪里玩一定都会被他拒绝，所以弄得我跟我弟还有我妹妹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样孝顺他，我们很想孝顺他可是我们问他帮你做这做那好吗都不行，那不问、自己就默默做了也会被骂到臭头，那我觉得他的逞强让我们小孩很难做，因为如果你给我们一点线索说你喜欢吃什么喜欢做什么想要去哪里我们帮你做了你开心我们也开心，不用费力猜嘛，可是怎么为了你自己也要表达说你一个人可以过得很好，然后我们三个小孩都不用担心你，你就什么也不说然后我们做了还会被你骂，那我们做了就讨骂、不做我们心里又难过，这个我觉得可能他长期以来就导致有这个循环，就是我要靠自己我们不要靠别人，就变成一个很强的执念了、那这个我怕拖累小孩我可以一个人好好的可能是他现在想维护的唯一的价值吧，就是我自己一个人很 OK。
我妈妈的部分是我觉得她有不被看重的恐惧哦，就是她是在40岁出头的时候我爸爸从、跟外遇的对象生了一个儿子，然后就是我爸爸就是回来跟我妈妈提离婚的事情，那我觉得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妈妈就花了大概七八年的时间才真正的决定跟我爸爸就是彻彻底底100%的分开，那所以这七八年的时间其实是煎熬的，因为我爸爸变成两边都有家庭他就两边都必须要就是说回去，所以时间是分散的，然后关爱也是分一半的，所以 我妈那个时候是很痛苦，那个时候我已经大学了我住在国外，所以我想其实没有当然是我不是当事人，所以我当然也没有这么就是不舒服或是痛苦的过程，但是我看到我妈妈在煎熬，所以我有问过她，我问她说 你为什么害怕要离婚， 那我妈妈就告诉我说，她担心离婚之后没有人开车载她出门。然后我觉得这个答案是我从头到尾没有想过的答案，所以我就说，哎，这不是很简单的吗？就是可以坐计程车嘛，你叫个计程车就
对
可以
呀，
出门了。然
对。
后我妈妈就给了我一个眼神，就是那种我不了解的眼神，然后她也不知道怎么解释她自己。我到很后面，我终于理解我妈妈的所谓没有人开车带她出门的这个背后的这真正的情绪是，她怕不被看重，不被谁看重，不被她的亲朋好友。因为在那个年代，离婚的或者是被外遇而离婚的，其实是他们觉得是很丢脸的。然后所有的朋友都是出双入对，只有他是孤单一个人，所以他就会觉得他会出去，大家都是双双对对，他就不肯跟大家出门了。然后这个观念呢，影响他到现在。我妈妈现在74岁了，她基本上还是蛮封闭的，就是除了上班。回家跟我们出去聚餐，就这样子。有一群以前是打羽毛球的朋友，那因为大家年纪大了不打球，就变成唱歌。然后唱歌的这一些，这个一开始还是我要陪他，就是我大概陪他1年，可能每一个月聚餐一次，唱歌一次。那一年，我都必须陪着他，他才敢出门。就是说，对于他是一个人。这件事情其实他很害怕，但是他这群朋友里面也有人是先生过世的，也有人是离婚的，人家是可以走出来的，但是对我妈妈来讲就很难。所以他那个时候他有告诉我，他40多岁的时候，他告诉我说，他其实一直在撑，还是跟我爸爸如果能够继续就继续下去。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知道，如果跟我爸爸离婚，他会把所有的压力。或者是他时间上这些，他通通都会压在我身上，他怕造成我很大的压力，所以他其实知道，他非常知道他的个性，他也看得到未来。我们事实上是有一段很辛苦的过程，所以我们前面讲了几集这个界限的问题，母女界限，就是说我必须要让自己想办法。不要觉得自己是不孝顺，而能够从这个界限设定好之后，让他不要把压力都转嫁到我身上。这花了大概也10-20年的过程，可是我们现在相处得很好。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不被看重的恐惧是真的有的，而且是影响我妈妈20-30年。
话说，你妈妈，如果能够早一点放下这个，其实她可以享受很多旅游的乐趣。因为有很多时候，老人家的旅游我们可能陪不了，但是他们有一些伴的话，可以自己出去玩，挺好的。我妈妈
但
大
是，
概等了我爸爸过世后10年，她才可以放下这个。然后我们帮她找了比较喜欢的阿姨一起跟她出去旅游。要不然他会说双人房，我跟谁住？
哎，没错，我妈就是这样子，她就变成，他们要去旅游的时候，她的对象一定要有一个就是也离过婚的，的那个阿姨，然后他们才能够 share 那个房间，这样子，对，所以。我也是，我觉得替我妈妈难过的，蛮难过的。我们其实这四个恐惧之外，他这个作者其实最想要告诉我们的是，他其实表象是在就是你当你有这四种恐惧之后，你的表象都会是大概是显现一种叫做愤怒，你会用愤怒来表现出来。其实你的愤怒后面的情绪是害怕。那至于是哪一种害怕，就是你自己要去觉察，跟自己去研究一下，为什么呢？因为当你觉察这些情绪之后，你才可以想办法脱离这些情绪，了解自己为什么害怕，跟有没有办法改善这个害怕。所以，当你如果能够做到这样子的觉察跟改变之后，我觉得那个恐惧会降低很多。
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比方说男朋友离开你好了，其实你表现的是愤怒，可是愤怒的是男朋友离开你这件事吗？还是说是背后你发现很多事情你没办法控制，你没办法控制男朋友在外面遇到了哪些事情、哪些人，然后他最后的决定是走向外面，而不是留在你这边？那他提到的是说。其实你很害怕失去控制权的下面，你感觉到你被伤害了，你愤怒之后有，你愤怒之下有伤痛，可是为什么会伤痛呢？伤痛在下面，还是你对爱的渴望？ 就是你希望男朋友最后不是离去，而是他选择你这边，为什么？因为你有值得爱的， 你有被爱的需求，然后他留在你这边有安全感，然后他没有做出什么奇怪的事情，所以你没有失去控制的恐惧，然后他留在你这边，他眼中的你是有价值的，需要被珍视的。所以就是说，当你如果不幸遇到了一些你无法控制的事情，我们能够做的最好的就是你像你刚刚说进入那个情绪里面，然后承认我现在就是很愤怒，那又如何，至少你承认的第一步，接下来你就比较容易可以接受，然后放下，放下之后可能事情也不会变化，可是你自己的心理的处理比较容易可以不是一直停留在那个恐惧的那个阶段。
嗯，所以关于爱与恐惧，我觉得我们刚刚讲的都是比较负面的例子，就是所谓恐惧的例子。那我有一个比较好的例子是正面的，是我公婆。我公婆生了三个儿子，我先生是老三。我觉得我公婆在我认识他们之后，我就一直觉得他们非常非常尊重他们的子女，然后非常尊重他们的后辈。所以比如说像我们新婚的时候，我公婆买了一间房子给我们。他买了房子给你，他不会觉得说钥匙他要留一副，他就是钥匙就交在我们手上。然后呢，他来一定是按电铃，那里面的装潢都我们自己决定。然后小孩小的时候会在墙壁上涂鸦，他来的时候呢，他看到他就会说，哇，这次谁谁谁画的不错哎。然后他不会说，哎，你怎么画的这么脏这么乱，这样子以后房子怎么卖，通通不会，他就是用正面的在对待他的子女跟他的后辈。然后我就会发现说，他们对子女的爱大过于恐惧。然后你说他们没有担忧吗？我相信他们也有，但是他们把这些担忧藏在心里面，而没有转嫁到我们身上，所以他会觉得说有遇到什么事情再处理就好了，不需要担忧在前面，然后让大家每个人都背负着很大的压力。所以我举例，我先生的二哥，他就是事业不太顺利，然后呢，他是属于那种比较怀才不遇的，会控诉老板不公平，所以他就换了几个工作。那到了大概三十岁中期吧，他就彻底的没有上班了。然后我公公就给了他大概两年的时间，让他去做所谓的这个去找寻他
人生探索，
人生探索，找寻他人生的意义。但是因为他这两年的时间有一半的时间在台北，所以跟我们住在一起。那我就会在我心里面，我就觉得他其实是在浪费时间，浪费他的生命，因为他就在家里面不是生产这样子。所以后来过了两年这样的生活，我公公有一天就上了台北，然后就坐下来跟我这个二伯谈了一个晚上，然后隔天就把二伯带回了高雄。然后这个过程是平和的，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二伯知道说他的爸爸给了他两年的时间来处理他到底要在哪里上班，需不需要上班，可不可以继续上班，这样子的一个寻找的过程。所以他变成他没有什么底气能够跟他爸爸拍桌子说他不回去，所以他也乖乖的回了高雄。那我公公也知道说，这个三十多岁的男生，如果你没有一个正当的职业，你很难交女朋友，很难结婚，很难有一个自己的家庭。所以我公公就在公司，他自己有开一间公司，他就让这个二哥在公司里面上班，挂了一个职位，然后就是每一个月固定给我这个二哥薪水。然后因为我公婆其实是在那种就所谓什么狮子会啊这种还蛮活跃的，所以就后来二嫂也是透过这样子因缘际会，在某一个这个他其实就在某一个狮子会里面，然后做一个秘书的这个义务的工作，然后认识了我婆婆，然后就开始就是跟我二哥做相亲啊，然后开始交往，然后他们就结婚了。那我要说的是什么，人家我要说的是，我公公很有那个，作为一个父亲，我相信他也很担心他一个成年儿子没有一个正当职业，然后他如何有一个稳定的家庭，然后有一个独立的人生。可是他就是等待又等待，就是给了儿子很多的时间，然后给了很多儿子很多的支持， 然后最后就是有一个很好的结局。我觉得这个是我很想很想学习的。我觉得我的恐惧不需要表现在很平，这个叫什么台面上，然后
碎念或是唠叨。
对，然后这些恐惧导致小朋友跟你有隔阂、有距离。我觉得我公公做得很棒。
也不得不说，你公公是因为身家也有足够的底气，才能够稳得住气吧？因为你最后找不到没关系，你来我公司上班，你交不到女朋友没关系，我帮你介绍，对不 对？是因为有这种底气，所以才能稳得住啊。
我不知道、欸。
不过反过来说，他还是很了不起。如果今天是同样身家的另外一位绅士，好了，他可能会忍不住，或者是他可能会早就已经没有办法给儿子2年的时间去磨舌。对你这么说呢，我想到另外一位朋友的妈妈，我觉得她很棒。她看所有她的儿子辈、女婿、媳妇啊，甚至孙女、孙子，全部都只是看到优点。一般我们看到孙子辈，可能比较容易看到优点，可是看到自己的子女很难，
恨铁不成钢。
他是所有的人都是看到优点，然后这个优点，我在旁边看了他们20几年了吧，这个朋友认识20几年，我看到他因为这一个长辈的智慧，跟这个长辈让所有靠近他的人都感觉到说我是很棒的，我还是有一点用处的。所以每一个人接近这个长辈之后，就不会自我放弃。那他的大孙女呢，不是很喜欢读书，其实他很认真，但是可能资质有限。可是爸爸妈妈总是念他说：“你这个功课怎么就是没办法提升啊？”但是这个外婆每次都会说：“啊，那你这个图画怎么画得这么好啊？”而且他的称赞是那种发自内心的。连我的朋友就是这个妈妈都会说：“这真的好吗？我真的也没有觉得也没有那么好。”但是怎么经过这个外婆嘴巴一说，好像真的就很棒，然后孙女顿时就充满着自信。那现在经过了几年过去，现在孙女果然是这个绘画方面发展的不错。可是她说，其实都是因为她小时候其实是很自卑、没自信的，她也不知道她有什么优点。可是只要她每次去到外婆家，外婆一说，她就觉得她充满了能量的走出外婆家，觉得她自己还不错。那我自己在身为这个妈妈的朋友交往的过程，我也被这个长辈有好几次这个能量的灌注，所以我也每次去和他聊天，我就会觉得我自己好棒，然后就可以带着能量走出来。我觉得有这么有智慧的长辈，我真的很希望我以后老一点可以变成这样子，甚至我现在在这个还不到那个年纪当中，我也可以慢慢来练习。
其实我们
给身旁的人都是正能量。
我们从现在就可以开始朝这个目标做期许哦，就是我们不要碍于恐惧，我们应该做到碍于鼓励，然后希望可以跟小孩有更好更亲密的互动哦，然后让我们自己能够跟自己自处，然后让小孩也有信心能够跟自己相处，我觉得这是我们可以朝的目标。
对，然后Mary 之前跟我讲过说你看了一本书叫做《不教养的勇气》。那里面说到说其实孩子出生之前，我们不是都只是希望他很健康，活得很愉快就好吗？那怎么一生出来之后我们这些话自己都忘记了呢？我们对他们就充满了种种的要求，学业必须怎么样，生活要自律啊，不要吃甜的，然后要学一些兴趣，要能够坚持，要克服困难。怎么要求一项一项加上去，其实他现在还很健康的活着，然后这就是很好的起点了嘛。所以任何东西他多做了，我们都应该觉得啊，这就是加分，都是赚到，真感谢。
没错没错。好啊，那我们今天从欧普拉觉醒的勇气有这么多的感触跟分享跟学习，我觉得很棒。
这本书的连结我们再放在这个节目下方吧。
OK， 好，那我们就先这样咯，下次见。拜拜。
拜拜。